玄牧记第三季第二十四集。昆仑山的祭赛会要结束了，谢志刚要宣布结束，西河抢了他的话。
哎，等等等等，最后是姚真为我们表演个节目，这可不能落下，大家说是不是呀？
是，
大家都起哄让姚真表演节目。本来坐在观众席的姚真笑着站起来，
好好好好，
青鸾起哄说，
一定要表演个我们都不会的。
大家又一阵起哄，姚真笑着走上台来，
姚真也不会什么才艺，这样吧，我载大家飞到三界高处，让大家观一观这四周的全貌如何。
因昆仑山很多的生灵法力低微，腾云高度低，可能终其一生也看不全四周的全貌，所以大家纷纷拍手叫好。看着大家都很满意，姚真点点头，变回了自己的白虎真身。
来，想看四周全貌的都上到我背上来。
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青鸾，随后是西河、谢志、邹宇等神兽。姚真看一些平日里法力很低微的生灵不太好意思上来，
来，谁上来都行，我都能载得动。
随后一些法力低微的生灵也上了姚真的虎背，但还有一些松鼠、猴子等不会一点法力的小动物眼巴巴地看着大家，他们还不太敢上，但内心很想上。
你们地上的想上来吗？
他们纷纷点头，姚真吹了一口真气，都将他们吹到了自己背上。现在几乎昆仑所有能跑的生灵都上到了姚真的背上。
好，大家坐稳了，起航。
就这样，姚真载着昆仑的生灵一点点升上天空，离地越来越高，飞速越来越快，但大家都感觉姚真的背很厚重、很稳、很宽阔、很安全，就像大地一样。随着越来越高，大家看到了四周的全貌，大家惊呼着、赞叹着，十分开心。姚真看着大家这么欣喜若狂的样子，心中也和他们一样高兴。姚真载着昆仑生灵已飞行了一个下午，天马上就黑了。谢志说道，
咱们回去吧，天黑了也看不见了，姚真也累了，大家也一饱眼福了。
众生灵也都说，
好，咱们回去吧，今日有幸能观此奇景，我们已经很满足了，让姚真歇歇吧。
好，那咱们就回去。
姚真将大家载回了昆仑山，大家开始了摆宴庆祝。姚真有些累了，不等变回神身就去桃园休息了。姚真以白虎身卧在了一棵桃树下酣睡了起来，而清虚在深海废墟中找了半宿也没找到什么蛛丝马迹，也有些累了，就从青海出来了，此时已是凌晨。清虚一上岸，还未等变回神身，就嗅到一股桃花香，隐约能感觉到是在昆仑山的周峰附近，心想前面不远处定有桃源，我去那里休息一下吧。于是只见一条青鹰龙划过夜空，飞到了一处桃源，此桃源正是姚真的桃源。清虚心想，此处香气悠然，我就随便盘在一棵桃树下睡一会儿吧。于是清虚也盘在了一棵桃树下欣然睡去，而姚真也正在不远处酣睡，二人酣声此起彼伏，不分伯仲。月华如水，幽香习习，清风徐来，桃花纷飞，抚过清虚的肩头，吻过姚真的眉头。第二天黎明，大家昨夜也都欢唱了一夜，也正要去休息了。谢志睡眼迷离的刚要回到自己的卧房，无意中向桃源的方向一瞥，突然他瞪大了眼睛，
快看，那桃源上空极光闪闪，是龙盘虎踞之象。
大家也看见了这奇异景象，纷纷说道，
吉祥之象啊，你们看那极光笼罩着桃源呢。
谢志带着大家纷纷向桃源赶去。此时的姚真刚刚睁开睡眼，突然感受到了这桃源有客降临，遂赶紧变回了神身，向前边一望，是一条青龙盘在桃树下。此时清虚也听到了有一声，也睁开了眼， 刚要变回神身，但他定睛一看，竟是姚真。此时谢志等人也赶到了桃园，清兄一看来了这么多人，定是不能显露真容了，于是就以青龙身腾空而起。姚真看到这青龙泪下生白翼，好面熟，一下子想起这正是在南州帮皇帝灭了天游之火的青鹰龙。
青鹰龙，是你吗？我认得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此时谢志往这桃树上一看，惊呼道：
结果了，这桃树结果了。姚真，你快看呐。
姚真一看，这桃树上的桃花已落尽，桃枝上结出了像拳头大小的果子。姚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赶紧跪下向青鹰龙双手合十：
谢谢你，谢谢你又帮了我。
清虚在空中看到姚真的这一举动，有些疑惑，还有些好笑，心想：
这小傻瓜在干嘛？拜我？这人太多了，我得先回去了，等我细细查来，看你到底是不是西王母。若是，或许我们今生还免不了再续。等我，姚真。
说完便消失在了天际。青鹰龙走后，姚真对这结的小桃子爱不释手，看了又看，非常欣喜。
这桃子与普通的桃子不同，你们看它像什么？
青鸾说：
这小桃子的色泽倒是粉嘟嘟的，和普通桃子没什么两样，只是这形状有些怪异。普通的桃子是圆的，这个怎么是扁的？像是什么盘了一圈似的。
那就对了，我刚刚看到那青鹰龙盘在了桃树下，很有可能这神龙身上带有成阴成阳二气，这结出的桃子也自然像它。
西河说：这神龙盘过的桃树结出的果子形状竟像龙盘一样，真神奇呀。
是呀，这青鹰龙我和你们说过，那年在南州就多亏了他，他法力无边，如今他又来帮我了，又来普济众生了。这桃子若结好，不知道会度化多少修者肉身呢，那时凡人就不用总在苦海熬了，也就有希望了。
谢志捋着胡子说道：
这可不是一般的桃子了，应该叫它蟠桃。
姚真点了点头，随手在桃园门口立了块醒目的牌，上面写着蟠桃园。清虚刚回到东宫，发现红军老祖的小童已在此等候他多时了。那小童见清虚归来，便拿出了老祖的旨意，念道：
清虚无儿即将闭关，满4999日78刻方可出关。
清虚跪拜领旨闭关。清虚闭关了，调查姚真是否是西王母一事便暂时搁浅了。自从园子里结了小蟠桃，姚真一边日夜照料蟠桃，一边处理四周善恶赏罚之事，一边又在考虑此事如何向天地禀奏，所以非常忙碌。就这样忙忙碌碌了7年之久，蟠桃也长大了，此事也获得天地批准了。一日，姚真与杜和散人正在蟠桃园散步。姚真说道：
蟠桃还要多久能完全成熟？
杜和散人道：
大概3年。
我看此时也可食用了，若你我二人试吃，多有些片面狭隘，我想请渡人的众仙一起试吃蟠桃。
我也正有此意。
好，那我择日发请柬，蟠桃园摆宴，宴请众仙，最好是还能带过来几名修炼人。
杜和散人也微笑着点头。蟠桃宴即将开始，杜和散人带了吕岩真人、广陵散仙、渊长道人、玄月圣母、苗染真仙、福圣神君等众多正在人间渡人的大道神仙来参加姚真的蟠桃宴，确实还带来了几名修炼人。姚真一一作揖行礼，众仙也一一回礼，已备好上等佳肴万年陈酿，就等众仙入席。但众仙并不急着入席，大家都想在这园子里转转，欣赏风景。大家有说有笑的游园，只听福圣神君说道：
欲干金蕊，方毛露青，香林乍喜，万象成名。
大家纷纷点头，
形容的贴切，特别是这成名二字。
苗染真仙见到一个水池，问道：
此水池作何用处？
姚真答道，
此乃浇灌桃树的蓄水池。
玄月圣母又指着姚真平时睡觉的地方问，此台又作何用？
此台是我夜间休息临时搭了个床。
众仙一阵笑声，玄月圣母说，
你也太不讲究了。
便一挥手，为此台镶嵌了玉石金边，旁边又种了翠竹幽兰，又在台上雕刻了山河峡谷、小桥流水等各种图案，还在台上铺了一层祥云软垫，最后大笔一挥，刻上了两个字，瑶台。渺染真仙见玄月圣母如此做，
那我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，
说着便将这蓄水池子也改造了一番。只见这池子不仅更大更精致了，池边还堆满了金块珠粒，池中又种了几朵金莲，仙里在池中畅游，七彩鳞闪的池面波光粼粼。他又在池边写了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，瑶池。众仙看着二仙都为这园子增了彩，也都纷纷留下神迹，有的为瑶池填仙物，有的为瑶台撒金星，有的为桃园添长虹，有的为土壤筑仙林。这一番下来，蟠桃园又焕然一新了。姚真连连作揖感谢，终于众仙入席，美酒佳肴上齐后，众仙每人都挑选了一个仙桃，开始了品尝。广陵散仙一边品桃，一边看着蟠桃说道，遥看粉面唇，一品鲜甜嫩，橙汁唇齿溢，时下尽繁身。众仙品尝过后，一致体会到了此桃的澄净之味，都赞不绝口。随后那几名修炼人也品尝了仙桃，顿时这几名修炼人的身体都开始逐渐发光，发光过后身体逐渐变得澄净，逐渐呈现出奶白色之相。姚真与众仙见蟠桃果真奏效，大家十分高兴。这几名食了蟠桃的修炼人毕竟是人在修炼，也难免起了些欢喜之心。姚真见他们起了欢喜之心，怕耽误他们修行，于是便点化道，
虽言蟠桃有神力，只得度身难度心，何为根本修行术？倒非身外向内悟。
吕岩真人也补充道，
黑浪滚滚尘世险，铅华不握是净莲，如今度身蟠桃县，莫忘勤恳更心田。
那几名修炼人听了这两首诗之后，都渐渐平复了欢喜的心情，众仙也都微笑着点头。微风徐来，瑶台旁的竹篮香气扑鼻而来，只听渊长道人说，
为了这蟠桃园，四法天神弃了自己的寝殿来园子里常住，此中的真心实意天地可见啊。
哪里哪里，只是懒得回房罢了。
渺染真仙道，
西真仙子卧瑶台，漫天星斗作罗巾，袖口清酣芬芳溢，满园蟠桃更欣欣。
众仙都啧啧称赞妙染的这首诗，
我怎称得上西真仙子啊？仙子多貌美，若我像玉镯仙子那般美丽，倒还称得上袖口清酣。
众仙笑着说，姚真谦虚，
不怕你们笑话。有一年我在弱水旁见玉镯仙子翩翩起舞，也比划了两下，玉镯仙子见我东施效颦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她彩袖一挥，气得竟飞走了。
大家轰的一阵笑。福慎神君则笑着说道，
若哪位仙子能有姚真这般心量，她也做不成仙子了。
那做什么？
吕岩真人抢着答道，
要做王母喽。
众仙都纷纷笑着点头，只有姚真一人苦笑着摆手说道，
起笑了起笑了。
蟠桃宴过后，众仙相约三年后与姚真一起摘得成熟的蟠桃，也就是说三年后蟠桃将正式作为度化修炼者肉身的法宝，人间肉身成圣之事将不再遥不可及。 当晚，姚真邀青鸾、西河、谢志都来瑶台坐坐，感受一下这新的瑶台，观赏一下新的瑶池和焕然一新的蟠桃园。青鸾、西河两人歪在瑶台上躺着看星星，谢志卧在瑶池旁打着瞌睡，姚真在桃园里一边踱步一边和他们聊着天。青鸾看着夜空说，
你们看，那拿着红线的不是月老吗？
他刚刚匆匆飞过去了。
西河说，嗯，还真是他，你激动个什么，我还以为你红鸾心动了呢。
青鸾白了一眼西河，我看是你想夫婿了吧。
西河笑着看看姚真说，咱们大司法天神都还未婚嫁，我一昆仑小仙岂敢逾越。
哟，那是我耽误了你呗。
大家皆笑着点头。青鸾又认真地问道，
问你个事儿，你这些年东奔西走的比我们的见识可广多了，就没有中意的男仙？
姚真故意装作听不见，于是青鸾又问了一遍。西河见此笑着对姚真说道，
装傻呢，那就肯定是有。
姚真依旧装作听不见，摆弄蟠桃，但是西河、青鸾不依不饶，一定要姚真说出自己的心上人。姚真只是装聋作哑，不予搭理。于是青鸾、西河注意到了旁边打着哈欠的谢志，知道谢志会些占卜之术，硬是缠着谢志要他算算姚真的心上人是谁，是哪个州的。其实谢志哪能算得出来，他被逼无奈，看姚真正好面向东面，就随口一说
咚咚咚咚。
姚真一听咚这个字，心中一惊，看向谢志，随后又赶紧眼神躲闪地看向一旁。谢志也一惊，看着姚真的表情，想必自己竟蒙对了，于是便捋着胡子笑着说，
好了好了，已经有眉目了，等我回去好好占卜一番再告诉你们。
行了行了，还是我告诉你们吧。
大家纷纷过来听。姚真往地上一躺，看着天边飘过的白云，用手一指，
我的心上人啊，就是那云雾的后面，你们快去找吧。
青鸾、西河都白了他一眼，
就知道你又在逗人呢。哪有，我是真的。
谢志何等聪明，听姚真这么一说，心想，
那日姚真从东周回来，晚宴上曾听他说起东周王一直以浮云遮面，东周王又救过他性命，这么多年姚真救下的人数不胜数，能救了姚真的可不多，莫非他的心上人竟是东周王？
不一会儿，西河看姚真、青鸾昏昏欲睡，谢志还在那里仔细思考着，于是凑过去小声问，
我看你好像知道了，告诉我吧，谁？
谢志小声说，
东周王。
西河与谢志相视一笑，点了点头。第二天清晨，姚真正睡眼惺忪，只见天边急匆匆来了两位神官，见姚真便宣旨，
姚真听旨，朕命汝驻人间颛顼地扫平王子夜等鬼军，即刻起兵，因人间众生心性下滑，不得见神迹，遂汝莫以神像示人，只得暗中相助，钦此。
姚真不解，
二位神官，这颛顼帝与鬼族王子夜不是定数中的一场人间战役吗？怎需我来插手？
本来是如此，但就在昨日，共工杀了王子夜，附在了王子夜尸身之上，妄图以此杀了颛顼帝，一统人间。
竟有此事！好，我速去点兵，